好，对哦。这样可以吗？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在一开始聚会之前，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哈？你可以举个手，你小时候你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独生子女的，只有三个，其他都没有，其他都是有弟兄姊妹的，是吧？哇，OK，好好，感谢主。所以你们三位呢，没有什么问题。从小呢，谁最大？就是你们最大了啊！不像我们这些哈，在家里可能要争谁为大嘛，对不对？是弟弟大还是哥哥大？姐姐大还是妹妹大哈？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来看哈，在门徒当中也是一样的哈，他们也是要争谁为大嘛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那刚刚在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读两段，对不对？第二段是讲到那个迷失的羊。你乍看之下，那迷失的羊为什么跟今天这个谁为大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我往下看就会知道是有关系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当时呢，门徒就近前来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所以这个18章呢，是从一个题目开，一个问题开始的啊。门徒问耶稣说：“谁最大？”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这四本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呢，其实他们这不是一次问到这个问题，他们常常在讨论这个问题，常常在讨论谁是最大的，在天国里面。那讨论讨论讨论到最后是变成什么？变成争论啊，不是只有讨论而已，是争论啊。谁才是最大的？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关切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在想说，这问题太重要了，这关乎将来他们在这天国里面，他们的这个前途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他们常常问啊，常常在讨论，私下讨论。那虽然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前段时间谈到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其实已经是怎么样间接的？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谁是最大的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都有讲过的啊，只是没有那么直接。但是门徒呢，在当时因为不够成熟，没有办法把所学习到那个登山宝训那个教训呢，跟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问题上面他一直很纠结啊，非常纠结。既然如此，耶稣知道说他们还没有那个成熟度，可以来去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最后呢，耶稣就决定用一个怎么样比较实际的一个比喻，好让他能够立刻明白，能够知道说谁伟大，好，所以他怎么办呢？耶稣怎么做呢？就是这第二节，第二节啊，耶稣便叫了一个孩子过来啊，让他怎么样站在他们当中，把一个孩子叫过来就站在他们当中啊。我们要需要了解一下哈，当时的背景和现在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别哈。不要说当时和现在差2000年哈，我发现刚刚说举手的一些都是比较年轻的哈，我们比较年长的，你看差个几代，差个一代而已哈，就已经有很多差别。何况说现在这个时候和2000年以前，那差别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背景上面是有一点不同的哈。因为我们知道，现代一个家庭通常的中心是谁啊？是孩子还是父母？
孩子，
当然是孩子，孩子是中心的啊。这个是现代人啊，所以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是怎么样，围绕在孩子身上在打转的啊。孩子就是中心，孩子就是这个注目的焦点啊。这一点谁最了解？现在谁最有切身体验的呢？知道是谁吗？我想就是余弟兄和 Emily 啊，对不对？你们大家最清楚啊，不是只有一代人啊，还有两代人、三代人在一起啊。孩子就是那个中心啊。但是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啊。在当时呢，父母是中心的。其实我们儒家思想也是一样啊。孩子，你很少看到以前中国古代的典籍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教养孩子的，很细腻的，没有啊，就不讨论这些东西的。所以孩子呢，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样社会地位的啊，在社区里面，他们从来都是怎么样，都不是一个中心， 不是一个讨论的中心。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哈，我的父亲和我叔叔在讲话，然后我做孩子嘛，那时候很小，就很喜欢讲，让他讲。后来爸爸就转过头跟我讲：“大人讲话不要插嘴。”这样的，大人讲话不要插嘴。从那一次以后，我吓到了。OK， 大人讲话不能插嘴哈。所以你们没有看到，其实，对不对？在一代人以前哈，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可以看出来说，在小时候，在我们小时候，那小孩子的地位是不高的，没有像现在孩子地位这么样高哈。这孩子是差几十年而已，那更何况怎么样？两千年以前，孩子没有地位，他在家庭里面他是个边缘人，甚至有时候是一个负债的，他不是一个资产，他是个负债的。在古代里面，从来小孩子不会是成为一个家庭的中心人物的，这在古代里面是没有的哈。所以我们从这第二节里面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这第二节哈，发现说孩子呢原先有没有在门徒当中，没有，因为小孩子不要插嘴嘛，因为是这孩子绝对不会在门徒当中嘛，大人在讲话，大人在讲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干嘛啊？把他给推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必须教育孩子来哈，使他怎么站在当中。所以很可能这个小孩子呢，他并不习惯。并不习惯站在大人中间的，好像大人必须费一点力气说你过来，一直过来，你站在这里，才能勉强的让那孩子站在这个众人的中心。那众人的中心的位置本来是要保留给谁的呢？当然就是保留给那些重要的 spotlight 要照上去的中心点最重要那个人。这个位置绝对不是怎么样保留给孩子的平常时。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怎么样来到众人的注目的焦点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很不习惯的啊。所以呢，要使他站在中间，要勉强他站在那中间。这第二节啊，然后耶稣就开始教导了啊。耶稣讲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若不回转啊，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啊，这时候。耶稣开口了，如果不回转成小孩子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门徒在这边在问说谁是伟大的这个问题啊，显然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心态是什么？他们一直在讨论，在关心说谁在天国里面伟大，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假设，假设什么？他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或者他们一定会进天国，有没有这样假设？有没有？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自信说他们一定会来到天国里面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对了，他们跟对了耶稣嘛，好，跟对了，所以他们毫不怀疑说自己将来一定会到天国里面，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很放松。他现在心里面最担心的不是说将来在天国怎么样，而是说在天国里面我自己的地位的高或低，好，那个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第三节这里面回答啊，其实怎么样？其实就给门徒浇了一盆冷水，浇了一盆冷水啊！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入天国。耶稣等于是告诉门徒啊，等于是告诉门徒怎么讲的？你忘了你们的问题吧？你们在讨论谁伟大，你就不要去计较这问题，不要去讨论这问题了，那不是你们应该担心的事情。你们现在更应该担心的事情是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到天国？你们到底会不会进到天国？这才是你们所需要担心的。好，如果你们都不确定你们将会不会到天国的话，那你们为什么要担心谁为大谁为小的事情呢？你们焦点都错了。你们现在有没有知道说你们要进入天国？你们那么有把握吗？其实耶稣在这第三节这里就是这样的意思哈。耶稣直接告诉这些门徒们说哈，在天国里面一定要具有一种品格的啊。当他们在忧心自己在天国里面地位的高低的时候呢，这就已经显明出来他们缺乏那种品格， 一种耶稣所看需要看到的一个品格。这个时候门徒是缺乏的，他们自己还在担心说自己将来会在天国里面的地位的高低，啊，这个违反了耶稣所要的那个品格哈。如果没有那个品格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怎么样存留在这天国里面的哈。孩子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刚刚背景，我们说过哈，是属于大人圈子以外的，在外人的，所以他们不会怎么样，不会和这个大人一起来搅和哈，一起来说争夺地位的高低。孩子会不会这样做？不会嘛，好，我父亲告诉我说，小孩子不要插嘴，我就乖乖的，好，就到旁边去了哈。所以小孩子怎么样，比较能够怎么样，屈居在这种大人的环境里面。他不会去争夺和大人去争夺这话语权，也不会去争夺那个主导权，所以孩子们会顺服，好，懂得顺服。这就是小孩子在他那个人生的阶段里面呢，他所拥有的一种特质。所以耶稣指出那种特质啊，那种特质是一种非常单纯的、非常顺服、非常的谦卑的啊。而就是耶稣所说的这种谦卑的态度呢，就是要进入天国里面，他该要活出来的那种样式啊，好，那是小孩子的样式，而那种样式呢，那种态度呢，却和这门徒这个时候的心中的那种骄傲、那种贪婪是恰恰怎么样相反的啊。所以耶稣呢，他要求门徒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意思就是说，要他不要怎么样再去追求这个权势啊，像世人一样追求在天国里面的地位啊，这都不应该的。不要去迷恋那个天国地位那么高低啊，而能够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单纯，非常的谦卑，这个呢，好，才是主所要的啊。也就是说，能够接受啊，像小孩子一样能够接受任何的一种地位，就算是被人家看低了啊，被人家看轻了，他都可以接受。父亲告诉我说：“你小孩子不要插嘴的时候，我可以接受。OK， 我没有跟我父亲去怎么样去辩论说你大还是我大，不会。我心里面谦卑，我心里面很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啊。就是这种小孩子的那种样式，就是将来在天国里面那种品格，这耶稣所指出来的哈。好，第四节这边。”第四节耶稣继续再讲，我们回想一下第三节。第三节呢，耶稣是警告这些门徒说：“你们以为在天国了吗？你们可能还没有在天国呢，你们还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进天国呢，你们为什么要争论谁为大呢？”哈，那个是一种旧生命嘛，哈，旧生命是这个天国的这个品格是不相符的，是不能进入天国的啊。那到了第四节这里，啊，第四节这里耶稣是开始真正的怎么样回答了。谁为大？到底是谁为大呢？这是正是耶稣要回答的问题哈。耶稣说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人，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我们知道哈，这个小孩子他只是一个比喻而已。耶稣是找这个孩子来，他只是做一个比喻而已。耶稣真正的意思在这里面是什么？耶稣真正意思就是说，越谦卑的，在天国里面怎么样，就越尊贵。我再讲一遍，真正耶稣意思是说，越谦卑的，在天国里面就越怎么样尊贵，越低下的就越被神所升高，啊，越想要自己升高的，怎么样，神就把他降为卑。好，这是在圣经里面不断出现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告诉我们说，你自己想要骄傲的时候，神就要把我们降卑下来。当我们愿意降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被神升高了。越谦卑的，在神的天，在天国里面就越加尊贵。所以耶稣要门徒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不争也不敬，没有那种世俗的败坏，要很单纯很谦卑，不会去追求那种属世的世俗的那种地位荣耀。这些特质呢，当我们拥有这样特质的时候， 那个尊贵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所以天国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现在想一下，天国它不是一个哈，让一个罪人就这样直接带着罪直接进去。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还有残留的罪性在我们里面的。好，我们大家在一起，可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将来到了天国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还带着这些罪性进到天国里面去呢？那时候跟神永永远远的面对面同在，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到了天国以后，所有的罪行都要去除的哈。所以神不会允许我们带着这样的罪性救人哈，生活在其中。这不是天国哈，我们需要很清楚的事情。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为什么神要把我们留在这地上呢？为什么不立刻把我们接到荣耀里面去呢？接到天国里面去呢？天国这么好，神为什么不要让我们马上进到天国里面去呢？他还把我们留在地上有什么目的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去预备我们。当我们还在地上的这段时间里面，神预备我们，好，让我们这样接受各样的磨练，使我们在地上去培养那种天国子民的品格，也就是那种谦卑的品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时期。所以在地上的生活其实就是神用来怎么样一个学校，当作一个学校来培养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去经历很多的事情，让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如果我们要变得谦卑，这有没有可能啊？这就靠自己有没有可能？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不是靠自己修炼。要谦卑，每一个人要谦卑下来，不是靠着修炼的，那绝对不可能的啊！圣经给我们答案是非常明确的，要谦卑下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首先，我们要先接受耶稣救赎。先要接受耶稣救赎以后，悔改来归向神，我们才能够从罪的捆绑当中怎么样被释放出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唯我独尊了。在我们信主以前哈，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唯我独尊的，但我们信主以后最大改变是什么呢？最大改变就是我们心里面在宝座上面，神坐在上面。以前我在宝座，在我心里面的宝座，我是唯我独尊的。但当我信主了以后呢，神坐在我的宝座上面，啊，所以我们怎么谦卑呢？首先，我们要先向神谦卑。如果我们不向神谦卑的话，我们学一辈子，我们也不可能怎么样向人来谦卑的。所以这个次序非常重要。我们是先向神谦卑以后，才能够怎么样向人才能够谦卑下来啊。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讲说哈，一个真正悔改的一个标志啊，最可靠的一个标志，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悔改呢？你到底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真心悔改呢？一个最可靠的标志就是谦卑啊。啊，当然这个谦卑首先讲的不是向人的谦卑，是向神的谦卑。你真正有没有悔改就看出来，你怎么看知道自己有没有悔改呢？就是看你到底对这位神有没有谦卑下来。好，有了这样的谦卑下来以后，神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里面宝座上面做宝座的时候，他就可以管制我，他可以管制我，训练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慢慢的去学习怎么样向别人能够谦卑下来。这是一生所学习的功课。王老弟兄上个礼拜的主题啊，告诉我们说，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啊？那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这所谓十字架的功课是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哈。这个王老弟兄非常强调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十字架的这功课。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十字架经验，这十字架的这种过程啊， 它并不是怎么样，并不一定是苦难。我们并不一定说总是像主耶稣那样遇到的那个十字架那么大苦难，那才叫做十字架。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十字架里的功课需要学习的哈。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神就偏偏的在一个工作当中呢，把一个非常慢性格的和一个非常快性格的人放在一起，这两个人碰在一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一个快一个慢，受不了了啊！快的受不了慢的，慢的受不了快的。可是神就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就在教会同工里面，就是一个慢性格一个快性格放在一起，那个时候就产生了怎么样十字架功课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天天都要遇到苦难，也就是没有这样的意思啊，没有说天天你都要遇到苦难，但是你是天天的背十字架，也就是说在每一天里面你都会遇到大大小小许多无数的事情，那些事情就是我的意思和神的意思是相反的。神的意思是认为是好的，比如说好快的同工和慢同工放在一起是好的，你认为不好，你认为这太难过了，跟他同工太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你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冲突了，这时候就是你十字架的功课了，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夫妻也是一样，夫妻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特别是那个独生子女的问题更大。我不是说国庆，不是说敬业你们，我说普遍来讲很多独生子女的这个问题很大，对不对？我从小我在家里面我就是老大，我是独大的，唯一最大的。那现在我跟我配偶住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让他也要让你，这个时候十字架功课就来了。好，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这当中背十字架跟从主，而且要舍己。当你愿意舍自己、舍弃自己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就慢慢怎么样学习了一个谦卑的功课，慢慢谦卑下来。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刚信主的时候，在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信主完受浸，受浸完之后有一个叫什么，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自己的这个得救的见证嘛，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信主。那我下来之后呢，就有一位姊妹来找我，不是姊妹，对不起啊，有位女生来找我啊，她在教会很久很久了，她非常非常苦恼，她问我说，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这么久都信不了主啊？为什么你可以信主，我为什么不信主，不能信主呢？他就问我，我很清楚记得，我那时候告诉他说，没有什么，就是要向神谦卑啊。我觉得一切最重要就是要向神谦卑啊。好，当然我知道，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对圣经了解不多嘛，也没有办法能够很清楚去描述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什么？我信主最大强烈的感，一开始信主。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向神谦卑了。我读神的话语，读 Bible 的时候，觉得里面有权柄啊，神有权柄啊。我知道说那个权柄是我要去尊重的，而且我尊重神的权柄的时候，我心里面怎么样？是非常喜乐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可以很清楚知道，我自己心谦卑下，向着神是谦卑的。我们真的是你到了30岁以后离开父母，没有任何人在我身上有任何权利的，我们谁的话都不听的，我们只参考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最大的。可信主以后很奇妙啊，我这时候我觉得说我心里面怎么样，不是我最大，原来那神才是最大的。当我们觉得神是最大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心已经谦卑下来了。那个就是我们信主了，已经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果子，或者说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一个现象，怎么样产生出来？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谦卑下来，能够谦卑下来，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起点。我们向神谦卑的，那渐渐的我们就怎么样，就是要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天天的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在天天每一天的大事小事里面学习怎么样舍掉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渐渐就可以 在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慢慢的就开始谦卑下来，这就是这样的过程。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来长进的。好，我们来看这第五、第六节哈，第五、第六节这里。那刚刚耶稣已经回答了哈，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了，你们可能没有在天国里面啊。那第四节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谁为大呢？是那个谦卑的人才是伟大的，啊，不是那个争名夺利的那个人才是伟大的。那到第五节、第六节，这时候耶稣的口气已经改了啊，已经开始改了，我们要注意一下哈。第五、第六节以后呢，耶稣就开始教导怎么样？那你是要怎么样去实践你的谦卑呢？你要怎么样去实践你的谦卑呢？从这边以后，第五节、第六节，好，开始改变。那为什么要这样改变呢？因为耶稣要门徒们把自己目光啊，开始再重新的怎么样聚焦在这个孩子身上。你再次去想想这个孩子啊，是这孩子这次当作一个比喻站在中间。这是有双重目的的。之前借着这孩子，啊，耶稣希望说这孩子成为他们榜样，让这些门徒们学习谦卑。到了这里以后呢，这是改变了。这个孩子呢，其实就是那个信主的人啊。你看第六节这边讲，信我的一个小子，啊，信我的一个小子是信主的一个，而且是个基督里面的小孩子，在基督里面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地位。这个时候，耶稣要这些门徒们把焦点重新的再看着孩子，想一想你要怎么样对待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小孩子，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一个人，啊，目光不要在自己身上。目光一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想说我是你大还是我大，啊，这个时候就会在想这件事情。在耶稣这个时候叫他们，你开始要在这边学习怎么样去实践那个谦卑。一个实践谦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呢，就是你把目光转移哈，啊，然后看自己是怎么样来对待啊，对待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小孩子哈，啊。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了解什么？他们过去所轻视的啊，像孩子就是他们所轻视的，却是神所看重的啊。门徒需要服侍这些孩子们，然后呢？他们的生命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谦卑下来。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所看重的往往是神所轻看的。人看的地位啊，哪一个重要，我最大还是你最大，我们所看重的是神所轻看的。但是呢，人所轻看的呢，却是神所重看的。这里就是要教导的，我们看这个基督里面的一个小孩子啊，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可是神怎么样看他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第五节这边耶稣呢就用一个正面形式来告诉我们啊，来告诉我们一件，告诉门徒，告诉我们，当我们来接待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接待耶稣。当我们接待一个孩子，小孩子就是接待耶稣啊。我们是不可能把主耶稣和他所接纳的分开来的，这是不能分开来的啊。中国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爱屋及乌，中国的一句古老的成语，非常古老啊，叫爱屋及乌。你喜欢这个房子呢，你连房子上面乌鸦你都喜欢啊，就是爱屋及乌。那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非常爱耶稣的时候呢，很好啊，耶稣也很高兴，但是呢，耶稣要看我们能不能爱耶稣也接纳的那些基督里面的小孩子啊，否则我们如果不能爱他所爱的人，那么我们对耶稣说我们爱耶稣的时候，那种爱就是一个肤浅的爱，只是一个表面的啊。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把耶稣和耶稣所爱的人给分开的，这个对象，这两个对象是不能分开的啊。如果我们接待耶稣所爱的人，就是接待耶稣，啊，这第五节这边说的，耶稣把他所爱的人呢，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善待了耶稣所爱的人，就是在善待耶稣，啊，这是第五节，用一个正面的形象来描述这件事情。 在耶稣心目当中，这些小孩子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你能不能爱他们？当你能够爱他们的时候，你就显出你的谦卑来了啊。所以这第五节是用正面形式哈、啊，那么第六节呢，就用反面、负面的形式来说明啊。耶稣在这里警告门徒说：“如果你绊倒，你不但不能接纳他、不能爱他，反而绊倒了一个孩子呢，那个后果在神的眼中来看是非常怎么样严重的啊。凡是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啊，在这边是可以知道，这个、小子呢是一个信我的啊，跌倒的人呢，后果非常严重哈。啊”会怎么样？耶稣这边讲怎么样？还不如把一个磨石哈、啊、挂在他的这个颈项上面，沉到大海里面。磨石就是磨那个谷物啊，谷物的那种石头哈、啊，挂在颈项，让它沉到大海里面。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这是比喻说，在神来看，得罪一个你所认为不重要的人，但却是神所接纳的一个小子，信他的小子。这是非常严重的，在神的眼中来看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好，好，我们一到六节稍微做个小小的总结，做个小小的总结哈。门徒问说谁为大呢？耶稣回答说，与其你在问将来在天国里面谁为大，你甚至产生冲突哈。你们还不如忘了这个问题，忘了自己的名利地位，转而怎么样，把焦点不要看到自己，而是要看到基督里面的小孩子，要照顾耶稣的羊群。所以第五节第六节这是转换，也就是说这是唯一一个怎么样使自己可以尊大一个方式，这就是天国的定律。因为耶稣曾经说怎么样，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怎么样，做你们的用人。你想要做大的，你就要做众人的用人，要服侍人。好，教会里面从来都是怎么样，仆人领袖。你们听过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在世俗里面，仆人其实就是更严重的话，就是奴隶啊，最底下的领袖是高高在上的，在世俗世界里面。但在教会里面，这两个是联合在一起。你要做领袖，教会领袖，你就是一个仆人，你就是一个仆人，你是借着服侍别人来成为领袖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仆人领袖他所强调的不单单是我们的恩赐而已，他更强调是什么？是我们一种生命特质，是不是能够谦卑自己来去服侍别人？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成为教会领袖。才能成为一个羊群的代理人，所以这个原则呢，在每一个事工、每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群体里面都是一样。伟大的就要能够怎么样服侍小的，要有个仆人的心肠，好，服谦卑的来服侍别人。所以针对谁伟大这个问题呢，耶稣就为门徒呢就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要看自己。这新的方向就不要专注自己，要怎么样？要看那个小的，那些需要被服侍的人。好，耶稣在这个之前不久呢，他才教导门徒，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好，所以教会其实是天国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啊，在地上的缩影，一个模型。在教会里面，焦点不应该是放在谁大谁小的事情上面，而是应该焦点应该放在那个。受神所托付的羊群上面啊，所以耶稣争论谁为大，门徒争论是谁为大啊，这件事情是伤耶稣的心的。但很不幸的呢，这件事情在今天教会里面也会出现，也会出现。所以有一句话哈，我不是非常的赞成哈，但是也可以说明一点现象。有人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在一个教会如果不把精力呢放在这个对外的传福音上面呢，最终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内斗的教会。你们相不相信这句话？一个教会如果不对外传讲这个 这个宣扬福音的话，最后对内他就成为一个内斗的教会，因为他焦点在里面。这句话并不是完全正确啊，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它有参考价值啊。的确，我们的重点如果都放在里面，都放在里面，我们忘记了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宣教使命，向外宣教，去看顾那些需要的人，需要被传福音的那些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焦点都在自己内部的话，很有不小心，我们就发展成为一个内斗的教会啊。所以呢，传福音的工作在某一种事情上、某一种程度上也转移了我们焦点，让我们能够去看重怎么样那些基督的小羊需要把他们找回来的啊。不但如此呢，我们也知道耶稣说要接待基督的小羊，而且要怎么样，不能绊倒他们，不能绊倒他们啊。所以关于绊倒他们呢，哈，这个第六节讲绊倒他们，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跳过去。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十二到第十四节，十二到十四节这边，这个大家可能都有点概念啊。这个故事，耶稣在里面讲一个比喻，讲了什么比喻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哈，这是一个牧羊人，这牧羊人呢，他有一百只羊，结果有一只羊走迷了道路，走迷失了，他就会把这九十九只羊呢撇下去找那一只羊迷失的羊。找到了以后呢，他非常怎么样？非常的这个喜乐啊，甚至比这超过这个他看到这九十九只羊更喜乐，因为这是迷失的一只羊啊。那这里面这个牧羊人是谁呢？这牧羊人是谁呢？其实就是这天父。因为最后那边讲的，你们在天上父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比喻是在形容天父。他说天父不愿意这小子里面失散一个，连一个他都不愿意失散啊。那这个故事呢，在路加福音也有啊，但是不太一样的意思啊。好，我们现在来专心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一百只羊啊，有一只羊走失的这个故事。这里面是讲到说什么？讲到这牧羊人哈，他和这个天父是同样的一个心肠。他怎么样？他是爱惜每一只羊，每一只的迷失羊他都爱的。有人不明白哈，这里面一个故事比较不容易明白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把那个九十九只羊撇下来，然后呢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那九十九只羊不重要吗？怎么可以撇下来呢？这个我们是不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意思是说，当神有当一个那牧羊人，他能够为那个迷失那只羊，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那只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使得那九十九只羊怎么样，变得怎么样，变得更安全了，变得更安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牧羊的心是这么样子看待那个迷失的那一只羊，所以他怎么会去不看重这九十九只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当这个牧羊人愿意为这只羊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这只羊的时候，在无形当中他怎么样？他也保障了那九十九只羊，因为他已经显露出来是他怎么样的爱惜那每一只的羊，每一只的羊。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那时候这九只羊应该怎么样？要为这牧羊人高兴，看到他能够像这样的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那一只迷失的羊，那么他们自己呢其实是更加的安全的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道理啊：当一个政府啊，我们现在讲到政府，当一个政府呢，它强调人民，强调国家的重要。当一个政府强调一个人民和国家重要，强调到一整程度哈，以至于他要求每一个人哈，都应该为这人民和国家牺牲的时候，你觉得那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觉得那是危险的还是安全的？那是危险的。当一个国家强调说，你每一个个人要为这个国家，要为这个整个人民啊，牺牲自己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要求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这样国家或这样人民，它成为一个整体呢，它很可能就成为一个抽象的口号，成为一个抽象的口号。本来的国家和人民就是怎么样一个个单独的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如果不能保护，不能去尊重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么又怎么样有把握说这个国家会对这整体的这人民能够尊重或保护呢？国家很可能最后就成为一个暴力的机器了，压制了每一个个人他的利益。所以一只羊和九十九只羊放在天平的两端，哪一个比较重要？一只羊和九十九只羊，在所有集权国家里面，你问他这个问题，你在这所有集权国家里面，几乎他可能都会回答你说，可以牺牲掉那一只羊，因为那九十九只羊重要。九十九只羊比那一只，比那一只羊重要，这就成为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哈。为了要保护那九十九只羊，可以去牺牲那一只羊，明白吗？可是，在耶稣呢？耶稣的眼光角度完全不一样，在耶稣来看，他不是这样算的。在耶稣来看，那一只羊和那九十九只羊，它是同等价值，放在天平的两端是一样重的。既然一只羊失去了，那么牧羊人就应该怎么样？放下一切哈，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到旷野当中去寻找那只迷失羊。他不会因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九十九只羊呢，然后就这样罔顾了那一只羊的性命。那这样子对那九十九只羊是比较安全，还是比较危险？比较安全嘛。你若是羊，你是愿意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牧羊遇到这样牧羊人，对不对？你知道这只羊，他撇下了我这九十九只羊去拯救那一只羊，那你就知道有一天我若迷失的话，这位牧羊人照样。一样会这样来拯救我。如果牧羊人不能爱惜那迷失的那一只羊，他就不可能爱惜全群的羊，不可能的。羊群对他来说，对于这种不好的牧羊人来说呢，羊群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一只九十九只，那一当小于九十九了，那我当然是对坏的牧羊人，他就看中那九十九只羊。我们家中有养狗，对不对？好多人养狗啊。上次跟几位在谈起狗来，狗就成为怎么样？在现代人来讲，狗就是家里的一个 family member， 真的是家中一个成员，家中成员。没养狗的可能才知道，这养狗它真的是家里一个成员，没有比我们更小。因为什么？那就是爱。你说不出来的，你跟他在一起久了以后，你有感情，那就是爱。那更何况神和我们之间，神和我们之间，他把我们看作那迷失的羊，他把我们找回来。所以这个时候，神和这个人的关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单单透过教会。我们和神之间有两层关系，一层是透过教会，神和我们的关系；另外一个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所以天父的喜乐呢，就是要去寻找那迷失的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体现我们的谦卑呢？我们怎么能够实践那个谦卑呢？当门徒在那争论说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呢就叫门徒说，你们要转眼，你们的注目焦点不是在你们自己，你们要看像天父一样去看重那些迷失的羊。这个是天父要去寻找回来的，这个才是你们所需要看重的。这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流程。在这个第十八章这里面，为什么讲到这里，都还是跟这个谁为大是有关系的。怎么应用到我们生活里面来呢？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在不管在这个教会，在过去教会，我最担心他害怕碰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当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落单了，没有人去关怀他，来教会聚会里面 一个人来，一个人回去，你们看到你们会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们会怎么样？你们心里会不会紧张？会不会难过？有没有那种天父的那种心肠？有没有？我们怎么样体现我们的谦卑呢？我们谦卑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就看到牧师、看到长老、看到这些啊，在教会做带领的人。我们眼目不是在看这个，我们眼目就是要体谅、体会那个切切体会那个天父的心肠。我们看的是什么？是看那个迷失的羊，看那个需要关怀的人，在教会里面。当我每次看到有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我心里面会为教会伤心，非常非常伤心。我不只是为这个人好担心，但我也为教会伤心。我们今天耳湾欢迎基督教会是不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你们自己要回答。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回答。我们自己，当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反应的呢？我们是每一个主日来教会，我们当然很高兴碰到我们熟识的朋友，好，我们在一起在谈天，这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分出一点点心力，在那些需要关怀的人身上？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是落单的吗？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那个名单知道的？那是我们需要去关怀的，我们了解吗？如果我们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就不要想说教会要神要怎么样加添教会的人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如果不在这当中显露出我们一种谦卑的一种生命，对不对？一个来新来的人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去照顾他，体现出我们的谦卑，体现出我们的爱心，体现出我们有天赋那种心肠。那么如果都是这样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神凭什么要把更多新人加到这样的教会里面来？这是我们今天要借的这段经文，我盼望我们从当中能够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也在发展小组，对不对？将来小组呢有个实体聚会的时候，新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召唤这些小组，照顾这些小新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新人，甚至旧人，来教很多年的，我们有没有跟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呢？他的孤单，有些人是非常孤单的，我们了解他们吗？我们认识他们吗？伟大的就要服侍小的。当你能够都能够看到这些细节，知道哪些人需要关怀，而且能够付出劳力、付出心力去关怀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眼中看成是大的。所以门徒在问：谁伟大？谁伟大？谁是站在神的眼中看到最大的？无非就是那个谦卑的人，而且能够放下身段去关怀那些需要的人。所以愿神借着今天的话语激励我们耳湾华人基督教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温度、有爱心的教会。当旧的人在我们当中，或者新人来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他们都能够感受到的教会是一个温暖的教会，好不好？阿们。愿神先亲自借着今天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让我们真正活出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好不好？ OK， 我停在这边。